访俄遇尴尬，习近平走钢线之旅另有所图。美以禁止中国赴美航班飞越俄国领空。美国施压洪都拉斯，阻止与台湾断交。意大利反黑手党委员会回归，将调查中国黑社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开启第三任期后无奈，将在3月20日到22日前往莫斯科访问，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共虽然宣布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是和平之旅，但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分析认为，习近平此举是在外交上走钢线，所谓的和平调停者背后有他的目的。国际刑事法院在17日正式向普京发出拘捕令，让习近平俄罗斯之行遭遇尴尬。据美联社报道，对普京的逮捕令很可能在舆论上对中共和俄罗斯不利。两位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认为，既然普京已经被正式列为战争罪疑犯，这样中共希望被视为俄乌之间和平调解人的愿望可能会受到更严厉的审查。根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消息，普京和习近平将在礼拜一举行一对一会谈并共进晚餐，中俄会签署两份重要联合文件，一是关于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的宣言，另一份是讲述发展中俄目前至2030年的经济合作计划。俄方表示，这次俄罗斯行是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之后的首次出访，是两国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另外，俄罗斯国防部礼拜六宣布，与中共同伊朗在阿拉伯海完成了三方海军演习，正值习近平访俄前夕。俄罗斯高调的宣布被视为是向西方释放中俄关系加强的信号，而中共就宣布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是和平之旅，但美国官员对习近平的意图深表怀疑。白宫认为，中共提供的所谓和平框架都将偏向俄罗斯，对乌克兰不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埃比礼拜五明确表示，西方不会接受北京提出的无条件停火协议。他说，俄罗斯将自由地利用停火来进一步巩固他们在乌克兰的阵地，以重建、改装和更新他们的部队，以便能够在他们选择的时间重新开始对乌克兰的攻击。美联社报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说，中国的和平计划是为了掩人耳目，以回击西方对中共支持俄罗斯的一些批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丁树凡对大纪元说，美欧基本不太能够接受，所以反过来讲，习近平其实亦有风险，如果习近平处理不好的话，反而会令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变得更无法扭转。但是要普京做出一些西方所期待的妥协让步，坦白讲是高度困难的。习近平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罕见地直接批评美国，之后又开始访俄，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外界纷纷猜测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另有所图。目前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对新华社等中共官媒说，习近平主席再次将俄罗斯作为连任国家主席后的出访首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深厚的个人友谊，和他对新时代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他还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将在更高水平上不断前行。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傅普堪对美国之音说，从中国的立场以及俄罗斯的行动来看，习近平这一次出访更多是为了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显示对俄罗斯的支持。 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3月17号发推文说，由于普京在乌克兰陷入困境，很难不将这次普习会视为让中俄无限制伙伴关系走向更接近西方红线，这个是美中冲突升级轨迹上的不祥发展。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新台湾国策智库副执行长林廷辉对大纪元表示，中俄结盟是势在必行，习近平要去对抗美国的影响力以及美国力量的时候，就必须同俄罗斯结盟。他表示，未来中美关系当然会持续斗争下去，因为中共并不会去听从或服从美国的任何命令或者是任何建议。自乎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的东亚安全专家欧特尔说，中国创造出扮演建设性角色的幻象，其实只是为了反美。知情人士称，美国外交部无奈前草拟了一份命令，禁止飞往美国的中国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禁令的理由一是对美国航空公司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二是安全问题。据《纽约时报》报道，自去年俄乌战争开打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洲禁止在俄罗斯注册的航机进入领空，俄国亦立即反击，禁止相关国家的航机飞越俄国空域。韩国、日本等航空公司亦不再飞越俄罗斯领空，这个使美国航空公司往返亚洲和美国的航线被迫绕道，耗费较多时间和燃料，难以和无需绕道的外国航空公司竞争。此外，美国航空业者不得不暂停开辟前往孟买、首尔和东京等亚洲城市的十几条新航线。于是，美国航空业者联手向白宫和国会施压，要求为公平竞争起见，对俄国同业施加相同限制，不得取道俄国领空，亦就是要求外国同业只能飞行与美国航机相同的航线。美国航空协会发言人柯里尔表示，拜登政府应采取行动，以确保飞越俄罗斯领空的外国航机不得在全美国机场起降和过境。知情人士表示，在这个情况下，交通部已定了相关命令，并在13号将命令草案送交白宫官员，目前正在审议中。台湾邦交国洪都拉斯宣布将与北京建交。路透社18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美国正设法说服洪都拉斯不要落实与北京建交的计划，希望在仲未有与北京正式签署建交协议的情况下，或者仲有回转的空间。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14号宣布寻求与中国建交，之后美国的外交施压一直在进行。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对路透社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是几日、几个礼拜还是几个月，这个是不是一种谈判手段，我们并不确定，但我们会持续为此努力。报道指出，美国和台湾官员都表示，由于卡斯楚在总统选战中的立场，他宣布要与北京建交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宣布的时机令人措手不及。报道提到巴拿马和台湾断交经验，当时美国驻巴拿马大使约翰费里是在巴拿马政府宣布断交前一个钟头前先被告知。另一个不寻常的转折是，两名台湾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在卡斯楚宣布想与北京建交后，洪都拉斯驻台大使布罗德15号与台湾外交部官员会谈，而2021年尼加拉瓜与台湾断交时，尼加拉瓜大使拒绝与台湾方面会谈。美国一些官员指出，很多转向与北京建交的国家都没有得到他们原本希望的经济利益。约翰费里说，各国应该知道不会有自己送上门的钱和免费的好处，并重申美国政府会持续强调一点，北京承诺很多但兑现很少。意大利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预计下个礼拜回归，他的职责 除了調查國內黑手黨和類似犯罪集團不法行為外，亦包括調查中國黑社會在意大利的非法滲透，包括中共海外警察局、中國地下銀行等。反黑手黨委員會共設立過八屆，最後一屆是2006年。意大利媒體《藝報》16日報導，鑑於近幾年中國在意大利的非法滲透，包括廣設海外警察局、中國卡車案與近期的中國地下銀行，因此這一屆反黑手黨委員會的調查範圍亦涵蓋了中國黑社會在意大利的非法行為。藝報這個月曾經報導，近期意大利發現由一家秘密中國銀行在羅馬、佛羅倫斯等多個城市設立分支機構，向中國轉移數十億歐元，涉嫌非法洗錢。意大利調查人員稱它是中國地下銀行。目前佛羅倫斯法院已經完成對中國地下銀行初步調查，法官命令逮捕兩名華裔人士，此外另有13名疑犯。藝報報導，中國地下銀行機構提供隱藏的匯款服務，但需支付轉帳金額 2.5% 作為佣金。轉帳系統有兩個主要方法，金額小的透過微信或支付寶等應用程式，較大的金額就透過在中國開設的經常帳戶和銀行金融卡，預付給客戶指定的地下銀行，然後在佛羅倫斯和普拉托等分支機構領取現金，再由其他中國人提取並運回中國。另外，2018年1月，意大利警方破獲一個從事賭博、賣淫與犯罪集團，他們是控制中國貨物運輸到全歐洲的中國黑幫，共逮捕包括主疑犯在內的55人，扣查8輛汽車、數百萬歐元以及61個銀行帳戶，被稱為中國卡車案。這個案件是當時打擊意大利與歐洲中國黑手黨最大的案件。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